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为您介绍教彩画和教彩大师林之助。根据史料记录，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知道把石灰、赤铁矿等等矿石磨成细粉，并且在加入动物胶混合之后，把调和过的颜料涂在石壁上。后来因为这种用胶作画的方法在唐代十分盛行，所以被人们称为工笔重彩。由于胶彩画的绘制必须历经繁复的创作过程，相当的费时耗工，所以受重视的程度越来越弱，后来几乎消失不见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胶彩画？又为什么这种古老的画法能够在今天重新回到中国人的世界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您一起来了解美丽优雅的胶彩画。
在敦煌的洞窟里，石壁上的那些画就是用胶来当作粘着的媒介，调和矿物质颜料所绘制的，至今仍然可以保持着美丽的颜色，让现代人可以从中看到壮观雄伟的神佛世界以及古人优雅端庄的形象。同时，这些壁画也让我们见识到，原来使用天然颜料的画法经得起千年时光的考验。这种古时候称为工笔重彩的唐代画法，虽然在中国式微，但它并没有真正消失，它流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对它爱不释手，他们在材料上做精细的研发，并把它发扬光大，变成富有日本气息的东洋画。然而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这种画法是怎么登上台湾的艺术殿堂呢？这得从日据时代说起。话说在七八十年前的时候，有几位画家曾经到日本留学，其中包括前两年分别在台湾举行百岁纪念展的陈进和林玉山，以及目前在台中国美馆举行个展的林之助。三个人都是同时期的知名画家，也是奠定台湾美术教育基石的前辈画家。前身为唐代工笔重彩的东洋画，经由他们的艺术创作重新诠释之后，就这么转了一圈，它又变成富有中国风味的胶彩画了。
二十十岁啊，为多为的快乐快乐，今为今代今艰苦，啊艰苦噶吼，六七七七十外岁，啊七啊八十岁，啊后来讲哇，我讲啊咧想，然后要想无去，啥物讲哎，林之助文化匠会画。啊，我画文化匠，哇，那讲日本的，日本讲文化群秀，讲甲伊同款，哦哇，咋，要画画迄哦，哦，我讲比较老。
胶彩画大师林之助出生于1917年，今年91岁高龄的他，虽然在台湾享有盛名，却很少举行个展。这一次在台中市国美馆的展出，是他生平的第二次个人展览。
然后，要讲有人讲，讲六十万啦，收起六十万呢。我六十万都差不多2万块，我2万块美金咧。哇，我欢喜者，我将迄六十万，对我家阵要加物质吼。哇，啊加物质，我想，哎呦，袂使讲人老有要去咯。哦，我想讲，哎，安尼无过来拍拼起来。哎，我这是来拍拼。啊，三面公鸡嘛吼，迄下下宿舍，拢拆拆掉啊，讲，干咱我大无听，讲，我起一个临时纪念馆，我起。哦，我呢，哇，但是即马呢，未使讲，我都未死，还未死就好话咧，未使讲我会倒，歹啊，即马就爱看吧，好啊，猛拼，甲要得话咧，啊，无你无会倒嘛得话，啊，那无会倒得话吼，比要做。艰苦的味道对我要更艰苦。
这一得奖就好像打了强心针一样，精神为之一振，从此不再言老，重新披挂上阵。但是重点不是钱，因为过后他把钱全部都捐出去了，送给台中师范大学，以作为奖励学生之用的奖学金。
就这张哦，我等下打完都平心明白了，所以在专项里再平心明白想下来。那亚洲人拢各色路给我交回忆哇，都给我找回忆，像林玉山啦、啊李九桥啦，他们在有名，我拢当时我平时人，所以我现在哦啊，在平时大部分拢是。 因为那时候我刚乡下来。
八十几年前被称为台展三少年的陈进、郭雪湖和林玉山已经相继去世，而昔日意气风发的潇洒少年郎林之助也历经人世沧桑。然而从林之助发亮的眼睛看起来，对于绘画他永远怀抱着不灭的热情。
就是哦，我好说这里我一直在二十，特别跟你结婚以前二十三岁，跟你结婚二十四岁，二十三岁那时候大家都说说美术大学毕业，那以为要油画就 不能讲讲，那来说教材画，这些日本画教材方面，那美术大学毕业的十年内能入选就特很好。我今年就一算我入选不好，就不容易，都要十年，我今年会当入选，我就后来我但是我做明年要该结婚咧。啊！啊！今年个多几本哦，真正要去啊，为这道理，我都好，都根本要为啥为啥？啊！第一摆灾时，所以我靠讲，老王灾时啥啥，啊不，我迄那绿色那灰色咧，反正灰色几片，那灰那薄薄薄，啊因为那个白白，我那遐薄，我看着，哎呦，这个感觉哦。就刚刚一家的呗。
张良这幅作品目前被国立美术馆典藏，这一张在1940年参加日本的大展地展入选的作品，对于林之助来说可以说是深具意义，因为这也是当年他送给自己的一个结婚大礼。
好，安尼迄个礼数弄卖到，将迄个感觉加强，变转转灰，还是这样安尼来猜是，笑得蛮开心。那个白白笑那个，我把个慢慢的，啊，我讲，哎，我就给他好嘛都，大家写，大家去写先，要看，希望有落网，我就去看。哎，安尼唔过，那安尼唔过，做一个主题的吓到丢，内容还不够，嘿，而且阿伯伯说看手的些，大家徛了，哇，唔过这地要个徛多大，啊，地个个开个。刚刚在徛到中怪怪嘛，啊！就徛到边个徛咧，看下。那时候哦，什么地底下这个就搞位哦，是被高手抓的个，我人手拿搞位遐管，一个我遐管，哎呀，遐管那就是遐管，比我遐管的。
林之助曾经这么说：“教材之美，美在用色，可清雅，可绚丽，美在造型。”动静皆可入画，可活泼，可沉着。美在材质，胶与水、颜料和画布，诉说着作者倾注生命力的执着。
为了赞许林之助的艺术成就，台湾政府在2005年颁发文化奖给他，肯定林之助在美术领域的国宝级地位，并且感谢他把60年以上的岁月投身在美术以及教材画的教育工作上。
林之助擅长花鸟，除此之外还有动物和风景等系列，其中有一些大尺寸的人物及风景画作是早期密集参加各种美术比赛的作品，作品多半取材自生活事物，就因为这样，所以在画面上也同时把时光留住了。
在1958年我考进那个台中师范，念书，我的美术老师就是，现在鼎鼎有名的，教材画家林之助，老师。那么这种画呢是比较麻烦，又颜料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学生买不起呀。所以在老师那边画画呢，他都会提供我们颜料，所以我们非常感激他，以为哦，老师去那边，老师那边画画又有好吃的东西，又有那个当时进口的那个苹果可以吃，我实在很高兴了。 没想到他是卖了这个，家里的财产来做这一种传承的工作，我们非常感激他。
在台中市院任教30年，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现在已经传承到3代了。后来连教授又在东海大学教了3年的教材画，更是首开先例。从此教材画步入正式的美术学科范围之内。
教材画吼，是将完全色彩拢水墨啦吼，啊做这石的石块啦吼，啊是日本个加一个这陶制的，那咱这色啦呢做出来吼，这要做是东。实际是嘛，即东方化的特点，是啊，照明显，甲以为完全不同款。跟外国人的面，甲咱东方人的面的差异，你看看。
教材画原本就是从中国古代的那一种丹青绘画啊，简单的说就是工笔的重彩的延伸了啊，所以它的观念。跟我们中国画是一样的，用色彩，然后用墨去作画，所以它的这个没有这个影子，西洋的这种绘画的那种影子表现，因为这样子呢，表现出来的是比较平面的。那个绘画，所以精神上这个不一样。
我按那社会吼，社会你若光线对下来，影对下来，这景象为影，啊，这无影表现是体感就是，就东方化的一个表现啦。按那安尼讲，而且这都是好做好，光线呐再大也感觉表现，这吼，而且刚刚而且明。较暗吼，所以这图，你若讲迄张图画的迄阵，你写爱画啥物感觉？所以这种内面，我想迄吼，一张图的迄个效果吼，若好，你想要画迄个效果哪出来？是我迄款的，拢我做嘴比较丢啦，
曾德彪说，林老师对于创作一向认真严谨。每每在创作一张作品之前，都要画上好几种不同构图的草图，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了，再选出一张最好的构图，然后才开始进入作品的创作阶段。
这要够啊，够水的，那这个一定够满意嘛，要所以这个喜欢加控制讲，你头发都安尼画，啊，伊画色感都有效啊，我阮的色感又敢太要够较细。看好一些有较好的，也一直甲抗议，我抗议对哇，啊咧，就该去看红红的所在，较有迄个注目性较大，即款就过加挂落，加看。啊，所以伊的要求啊咧，我有照伊去，啊咧甲改者，我就是感觉较好这华丽的感觉。啊，所以人家哎。微微多，我也敢问，最后也敢人教，啊，教教咱都，刚刚按有啊那个力，按那个气脉。
90高龄的老画家呈现出返本归真的赤子之心。林志柱说自己常常和画中景物款款对话，当大家靠得近一点，细细的观赏画作之后，都为之惊艳不已。也如同他的学生说的，老师的用色超厉害。
在日据时代，人们所说的东洋画其实就是教材画，但是到了台湾光复以后，却又因为东洋画这个带有日本色彩的名字而遭到排挤，并且失去了列入正规美术教育体系的机会。后来在林之助的长期努力之下，终于完成了证明的工作，实现了以教材画的名字取代东洋画的理想。多年来，林之助一直努力培养教材画人才，同时也是台湾中部画坛的核心人物。仔细观察，您就会发现到 目前活跃于台湾教材画领域的画家几乎都是出自于林之助老师的门下。
这次为林之助老师举办展览的曾德彪说，展场中所有的画作都是一一向收藏家借来的，在借画不易的情况下，往后大概很难还有机会再为林之助举办个展。
教材画比较注重写生了哈，所以我们最简单的，如果要入门的话呢，先从这个静物画，你静物画，因为东西排在那里，所以好好的写生，把它的外形先写生下来。草图做好以后啊，再把它翻到后面，再用这个炭笔，把它做一个，这个是简单的复写啦，复写纸的意思啦，然后用手把它揉一揉，温柔一点啦，弄好以后呢，我们再把它翻过来，放到这个画纸的上面，再用硬的笔再把它描写，图画呢会转写到本纸上面去就会转写到变成在底下底下。好，我们这个要先勾勒所以要先用笔把它。
不是刷，你刷我吧。我靠后了，我把你这样我也好，算别论吧。门很多也是，我把地好加厚。
接下来就是教材画最特殊的地方了，因为矿物质颜料本身没有附着的作用，所以要用到天然的胶，用动物胶去调和每一种要使用的颜料。
像这种是鱼胶，鱼胶的这个制作它是用鱼的骨头还有鱼的皮，然后去熬，熬成汁以后啊，那个这里面皮跟骨里面有那个胶质，然后就干燥以后呢，就变成这样子。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彩色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我们教彩画就是延续古代的那一种颜色的用法。
刚才色料是日本有搁在中国哦，诶，这个都看不起来啊，色料都日本人靠个模仿嘛，模仿的这上的酒啊。去进来去抹较油的，较粗就色较厚，较油就较薄的。学的中国的做色来做法，来实际上应用在这日本回来的。那这拢总迄拢日本拢学中国的啦。以后是讲迄个水干的土色的色系，日本就是讲那迄石瓦的哦，足贵嘛，还过。迄只话个水咧，蓝色甲绿色吼，迄人讲迄找迄足水款的色吼，迄嘛唔是讲中国都公司在有咧，迄嘛去一只所以足贵，在日本才去发明个做水干陶制的，迄拍地上迄拍，就安尼嘛是用贵啦。
我们教彩画，重视的是色彩的表现，因此它的这个色彩有很多像前面的这一个是土质的颜料，土质的颜料我们它的制作过程是用水先洗把一种土啊，叫做白龟土，洗成这个没有杂质之后啊，像白龟土呢，再把它干燥、染色，泥状的东西它变成块状了，你要把它磨细一点再用颜色把它平涂平涂。画里面啊。本身就有浓淡墨在里面，所以在拼图的时候呢，这里面也会分深浅， 啊，就已经会有深浅的那个感觉出来了。那个主要调子做出来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加矿物石了哈。矿物石的话呢，就不必用手去磨，啊，不必用手去磨，只要是要用矿物质跟胶水啊，因为这个荒解石哈，有半透明，所以画上去以后，它会增加那个矿物的粗糙的那个质感了，啊，但是它还是透明，会有一点白白的味道而已哈。另外一种就是矿物质颜料，啊，矿物质颜料呢，像这种，它有这个颗粒状，啊，那这种天然的颜料，像我们，可以用矿石去打碎，看它什么颜色，像有绿色的石头，我们用绿色石头去打碎。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因为我们最后要做很多的色相出来，所以像有的这一种颜色啊，它就要用人工的，用釉药，用釉药的这个方法，来把它烧出一个色彩出来。啊，釉药里面啊，它因为我们这个釉啊，里面可以用各种的那个，去调配以后，再用火煅烧。那么煅烧的话，要经过1000多度了哈，然后变成一个有颜色的石头，再把那个有颜色的石头打碎。
那那爱用主要都是那个这陶器那些，不不可擦擦的，而且不要再咱们石化类，那石化的更快的。所那所啊，擦的是粗糙的，不过这是作祟，哦，最好啊控股哦，控股是袂无去啦。
林之助老师说，教材画要由浅入深的，要不厌其烦的，一层一层的反复刷上色彩而成。绘画风格含蓄内敛，从早期受到地展、浮展的主导影响，及至后来广纳西方的创作技法。并且融会贯通东方的文化思想和自己的理念，营造出的画面令人百看不厌。
虽然林之助老师已经移居美国多年，但是他仍然坚持每年回台湾居住一段时间，参加展览以及指导学生。由于他的关怀和启发，也为台湾造就了许多当代的胶彩画家。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会。